总之中国的古书一直下来也有这个观念，就是不管是道还是德，它是有一个普遍性的，而这个普遍性就是叫做自然法。因此呢，基督教的伦理就很特别了。基督教的伦理呢，它不是建基于任何理论的，它是以神的诫命作为基础的。所以基督教了，基督徒啊，我相信大家，你不需要懂任何道德哲学或者道德神学的。我们讲笑，有时候讲道德神学的人可能本身不是很高道德，而且道德 哲学跟神学呢没有什么实用性。所以今天我讲课最后我勉强的会讲一讲同性婚姻啊、大麻合法化这些问题，还有政教关系，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讲道德神学、道德哲学呢，经常是处理的一些跟基督徒生活无关的事情，用香港的话来讲呢，是一种相当离地的东西，好离地的，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基督徒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都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是有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去上课的嘛，你打开圣经每天读，今天你看见经文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你今天生活里面你就是爱人如己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套道德神学或者道德哲学。但是你说，那陈牧师，那为什么有时候教会有这个主日学，神学院有这个课呢？那这个就是说，基督徒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文化促进的行动，我们就构成了对很多伦理问题的反思。因此呢，我们叫这个叫做神学性伦理或者道德神学。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需要有一套道德哲学的，但是我们这些做老师开课的人呢，我们要的。如果今天我讲完之后你觉得陈牧师根本没有讲什么道德神学，那就糟糕了。我要搞一套东西出来，但这套东西是跟生活没有关系的。而且这套东西往往呢，因为我们是直接听神的话，因此我们基督教要搞一套道德神学出来呢，我们经常要借用一些的文化里面的东西。西方就最简单的柏拉图，他是强调那个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是强调群体的美德，所以一个呢是超越的，一个呢是水平的。所以水平的经常就是产生了所谓目的和手段了。那这个就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那中国呢，我又不懂，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总之呢，我们每次要搞一套基督教的伦理学出来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要去菜市场买菜，我们才能够煮出一盘菜出来。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有一套伦理学的。那基督教在西方是什么呢？就是西方从甚至教父们认为从使徒行传开始，从保罗、以弗所书、罗马书、腓立比书里面的美德篇，都是借助了自然法来发展他们的伦理学的。所以用一个例子了，圣经里面一定有科学的观念呢。当你去上课的时候，譬如你上物理学，你不可能拿着圣经去上的，你是带着圣经的精神，但是你是用微积分啊还是什么。同样圣经绝对有生物学的观念，但你不可能拿着圣经去上你们马来西亚大学的生物课的。那这个基督教精神和现代生活之间有的那一个连接点叫做现代的学科，在道德上呢，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道德之间的应用呢，也是有一个中间点，有个中介的过程，那个是叫做自然律，在西方来讲。因此我可以很粗略地观察了过去20年呢，我们改革中信仰主要首先发展的是系统神学，因为我们很注重教义，我们要搞清楚加尔文主义五点啊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就多了一些陈彪牧师所贡献的，就是圣经神学。刘牧师早餐也讲了一句很好的定义，他说什么叫归正和改革中，其实就是注重圣经。那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差不多这20-30年改革中在亚洲发展的思维的模式。但我相信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如果不是一个阶段，是一个新的前缘了， 就是关于伦理神学和政治神学的思维，就好像洪牧师刚才提出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改革中神学上面要发展的一个新的路向。因此呢，自然律的定义你们可以回去看呢，跟着呢我们就对不起，那在现在来讲呢，在西方通常呢，道德和伦理这两个字是有区分的，对不起哈，通常道德这个字是天主教用的，他们叫做 moral theology， 它主要的是推理的，不是推理性啊，它是推理出来的，就是呢它透过归纳，有时候也是有推理，它是很注重群体的，所以近代最有名的就是美德啊，他们是以美德来产生的，因为他们很注重群体呢，他们就有很鲜明的人权的观念，特别就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当中呢，今天我跟汤姆斯的好的博士同工 Dr. Ethan 我都跟他问过，因为他是在天主教大学拿博士他是专门搞伦理学，他也知道他说对啊，联合国的人权宣言70%的签名者都是天主教背景，而因为他们是很注重群体，他们反而就会产生人权的观念，而他们是很注重自然律的，这个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那在西方美国英国和欧洲根正教基督教呢，我们通常是用 ethic 这个字，这个伦理这个字呢，不能够用中文来理解，它主要指到的其实一样是一种的原则，因此道德跟伦理如果从英文这两个字来理解呢，我们应该将它看为同义词但是呢，基督教特别在现代来讲，我们产生出来的神学性伦理呢，通常是一种批判性的伦理，就是说呢，我们是用一种否定色，我们多半是讲不要不要不要来产生我们的伦理的准则，而我们因为很注重个体，特别以美国作为代表它有一种很强的个人主义，因此呢，它这个原因就是它比较轻自然律，而最微妙的就是起码在现代西方来讲呢，是注重群体的传统，好像天主教的道德神学，他们产生了很鲜明的人权观念，但是很注重个体的文化哲学神学或者伦理学呢，它反而不能够产生一种很鲜明的人权观，它会产生一种很鲜明的社会和组织的观念。以康德为例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纳粹的士兵来到你的门口敲门，问有没有犹太人在里面，大家听过这个例子了那最好笑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是康德的信徒呢，因为不能撒谎，是绝对不能撒谎，所以他一定是说有等一会我会告诉你呢，就是霍布斯可能是在我们知道的英国，起码英国传统里面，他是第一个指出撒谎是一个美德他指出，因为他说正是这一种荒谬绝伦的希腊哲学，结果产生出来整个人类政治的混乱所以他指出我们对于政府政权和暴政的观念不能够用这一种简单的普遍的观念，所以美国的根正教我不能够说它是带有康德主义，但是明显的他早期是有自然律，但是自然律没有在美国发扬光大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说伦理学有所谓描述性的，它就是很资料性的，比较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印尼的民风，跟着有规范性的，它就产生一些原理跟原则，并且是有可操作性可以应用的。但现在最精彩的而且最紧逼的就是道德伦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西方来讲，特别在教会来讲，我们通常有的叫做圣经中的伦理，就是我们开主日学我们就将圣经的经文收集过来加以归纳和分类， 我们就说呢，这个是圣经里面有关家庭、婚姻、性和政治的教导。那这个我是在今天的时间没有时间讲了，你们在教会也经常听到这种的讲座。